上礼拜五柏林弟兄打电话说李青大哥你来讲这一堂课，我那时候正在忙，我说好好好，事后想一想我怎么那么大胆呢、啊？那个我有稍微听一下那个锦石哥的那个欢他的那个演讲的带子啊，哎，锦石哥是我的偶像啊，今天是讲家庭领导力重建系列第三章哈，来下面一章啊，那就锦石哥的那个他这一系列的演讲，把自己的价值找回来。那其实大概锦石哥他整个系列就讲说怎么样把我们家庭的价值找回来，那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维持它的那个完整性。好，那个我结婚已经快20年了，要维持一个家多么不容易，要让太太有笑容孩子有信心多么不容易，那把自己的态度找回来。你上个礼拜听到的重点是什么？有没有听到那三组老鼠的故事？大概整堂课的重点大概就是那三组老鼠的那个故事。囡仔，咱家己的囝，咱若看伊好，伊就好。我一个邻居，那个跑来我诊所，但你是我先看啥？我够赞的。他那个儿子已经有关过监狱出来了，那就是也 不工作。他每一天就是跟他们孩子上镜，你这个傲少年，不要出去讨谈。我说欧巴桑，对今天开始，不要有任何一句坏的话来向你们孩子说。你就要想办法说他今天怎么早起床，九点怎么起床，你今天有进步，早上睡到10点，今天九点就起床了，就是大概要开始从怎么样来赞美他过去这个不是很可爱的孩子，已经30几岁了呢。他上面是两个姐姐，那就一个儿子，那爸爸已经过世了，那老母是在演的，所以大概不过大概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啦，你还每天跟他骂大家改屁想，大概真难啦。哦，那一辈搁再回头，大概真难。我想大概只有一面祈祷吼，我尽量找表现好所在改学了。哦，所以他妈妈要先改变自己的态度。那个现在家就剩下他妈妈跟他儿子了嘛，大概就是哎呀，那看会当慢慢向迄个较好的方向去行无。那今天我们就讲说把自己的特质找回来。啊，锦石哥他大概这一系列的演讲，我的一个感想就是说，这是在训练一个领导人啊，在训练一个领导人。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从来把我们这个家领导好，要怎么把这个家靠的大概很难的。你最近一次给你先生微笑是什么时候？哦，他刚好不在高雄。那你那个打电话跟他撒娇是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啊，你最近一次打电话跟他撒娇是天天都有打电话跟他撒娇一次吗？所以人与人之间真的艰难哈。那个，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很努力，每天我都要给我太太一个微笑，那我都要学着怎么样去赞美她。就是大概要怎么把这个家靠的赢，那大概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态度先开始了。你也想说，你的表演这么差，我怎么会在对这样？你若是这样的话，大概就真的有点僵了，大概就有点困难。来，下面一张。来，前面一张。那一家的重点就是在这家，表里一致，表里一致大概一家是对英语一起杀出来的，是，我们要那个讲的，跟我们做的要一致， 啊，弟兄就是表里一致，那讲的跟做的要一致。那今天这个，我讲到几点？讲到四点嘛，哈。大概我一开始要跟大家共同勉励的一句话，就是最近我们那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先生，他跟他的那个阁员共同勉励的哈，不要为借口，不要为失败找借口，那要为成功找方法。好，就今天一开始就用这句话跟各位前辈共同的勉励。有的人婚姻这条路走得比我长远，就是不要为失败找借口。在经营，在你跟家、跟先生、跟太太、跟小孩子的互动中，不要为失败找借口，那要为成功找方法，就是要让这个家撑起来，要让这个孩子出力跟人会比拼，怎么样把这个撑起来？方法在哪里？方法在哪里？来，下面一张。好，那这个家的成败大概就是在于你的领导。好，你要站在这个角度回来看。我有一个那个药厂的同事，他在那个辉瑞药厂，辉瑞是现在全世界第一大药厂。那他是一个业务代表。我说你在这家公司工作，你的那个态度，你不能说啊，我是辉瑞一个小螺丝钉，你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要想说，今天我就是辉瑞的老板，那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你就要想你是辉瑞的老板。你不要，你们有说啊，我这个公司，这公司别人的，这家是阮翁因的，阮遐囝的，要搞啊无代志，也无共姓，也无安怎，不要有那种想法。你得把这个家当作你完全的掌控，成败在于你。那你在公司，你就是这样，这间公司就是我的，我要怎样让这间公司可以赚钱，可以发展。你用这样子的态度来想事情的话，你自己也给他喝鬼了。日子会比较好过，你不要每天在想说，先生跟太太这么的差，每天这样在糟蹋我，哦，那老板每天在剥削我，大概那样子的话，大概日子就该不会那处理，所以一个家的成败就在于那个你的领导，那你怎么样来领导这一个家？下面一张，那第一点就是。锦石哥非常喜欢讲的例子就是言行要合一，那言行要合一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不能够一直要叫小孩子去读书，就是说你大概要拿一本书跟小孩子一起读，就是那个言行要合一啦，你不能在那里看连续剧到要叫孩子去读书，这大概小孩子会不太服气啦。来，下面一张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行为科学的，研究的那个报告啊。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是从看到什么，那就去学到什么。所以得电工，咱这父母的人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好的学习的榜样。好，那就是自己的后辈学习的榜样，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就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艺术。你就是身体去力行啊，所以囡仔就是看咱在做啥，甲伊就对咧学啊，安尼吼。就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嘛，那个爸爸要把那个阿公用那个钞票包包的，要上去打呀，然后那个就这样草草要把阿公给埋葬了，那爸爸准备要把那个草席丢掉的时候。那个孙子就想说：“爸爸，你不要丢掉，那个我要留着，以后你还可以用。哦”大概就是那个，如果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的话，大概以后我们的孩子也多少也会孝顺我们一点的。虽然我大概我们四年级的以后都是要去养老院了，但是他应该也会常常来看我们的。下面一张， 那在跟小孩子跟先生太太的互动中，就是我们要言行要一致，那个不可以说谎啊，对可敬的先生可爱的太太，第一个守则就是不可以说谎，那对小孩子更不可以说谎啊，这个观念上要突破啊，那不要说谎啊，才能够建立那个彼此的信任感啊，不要看到先生或太太经常在检查你的手机啊，这个真的是有点辛苦了。来，下面一张。那表里一致就是你用这样子来领导的话，大概小孩子比较能够心悦诚服了，就是用自己做一个好的学习的榜样来领导我们的小孩子。来，下面一张。好，啊，这个问题就是在说有时候小孩子为什么都不听话，那在学校会跟师长起冲突，会跟同学打架，那有时候大概就是父母要先检讨，是不是在跟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小孩子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跟父母有一个好的互动，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榜样，大概需要强调的是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去倾听孩子的那个内心的那种变化，在青少期反映的这个过程中，那我们是不是都是责骂多于倾听？好，来下面一张。好，所以要怎我们在跟孩子的互动中，怎么让他能够不、哦、这个不要说权威啦，让他知道说当父母是多么辛苦。好，跟小孩子在互动中，让他知道说这北部是我娘辛苦。那大概就是要介于那个跟小孩子不断的沟通中，大概要多听小孩子怎么去讲。来，下面一张。所以那个要让小孩子能够了解爸爸妈妈的想法，爸爸妈妈对他的希望，那大概小孩子才能够我们能够得到小孩子对我们的一点注意力。那小孩子能够信任我们之后呢，那他互动整个看我们能不能够带着这个孩子，那让整个家庭能够一起去成长。来，下面一张。好，那表里一致具有很高的影响价值。那一个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说谎为什么不可以说谎，一个很明警示，我听他的录音带，他有讲到那个克林顿总统跟那个路文斯基，那克林顿总统本来要面临到弹劾，那他为什么没有被弹劾下台？因为他承认，他没有说谎，他承认确实有那个事情的发生。那在更之前，就是在我们年读高中的时候，尼克森总统的那个水门事件。他有那个尼克森是共和党，他有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他有到那个民主党的总部水门大厦，他有进去窃听，有进去盗取那个一些文件。那尼克森总统会下台，就是因为他说谎。好，到最后整个被查出来之后，就他确实是他有下达指令，那叫他们那个共和党的人员进去水门大厦窃取一些文件，所以尼克森总统就是因为说谎，他就是要下台。那克林顿虽然这样乱搞，那因为他没有说谎，所以他还能够把总统做完。所以在那个基督教的这个西方的那个这个文明的里面呢，一个公众人物是不可以说谎的。那同样的，我们作为父母的人，在跟孩子的互动中也不可以说谎。来，下面一张。 那整个言行一致，在跟我们以身作则之后呢，为者就是要来领导我们的小孩子，那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成长，一步一步的去突破，那让他以后能够有那个生存竞争的能力。来，下面一张。好，我们孩子是我们生的，那就是孩子是我们的，那我们就要好好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好。哦，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教导大家怎么带孩子的，我是把我这个几年来很坎坷的这个走过来的这一段路，我很勇敢的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说，你下一步要怎么走。下一步就我刚才讲的第一步，你要每天给你的先生太太一个微笑，要给孩子一个微笑。那在第二步呢，就是一个叫做 101% 的原则。今天我们的孩子他过去表现了我们很不喜欢，但是今天他如果有 1% 表现得很好，表现得好，只有单单就只有 1%， 那你就要用你 100% 的注意力来额了他这 1%。 那这个目的就是非常的简单，就希望他明天能够有 2% 会表现得很好，有一天他会 10% 表现得很好，那有一天他说不定 30% 表现得很好，那总有一天他会 80% 表现得很好。啊，当然在这过程中有很多的辛酸跟泪水在里面呢，所以那个会尝到那个甜的果实，中间都有经过苦涩的那一个阶段。我现在还在苦涩的那一个阶段，你就晓得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多么的勇敢。我不是来指导各位的啦。来，下面一张。这个是一个权利跟责任，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强调说，我们在当在领导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也都必须要很谦卑的不断的来检讨自己。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1% 1% 的改变过来，让这个家能够1% 1% 的去成长。来，下面一张。所以就是要让小孩子呢能够对我们的就是渐渐对我们有那个信心，那他愿意来追随着我们，跟着我们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前突破，往前那个往上爬。来，再下面一张。所以我一直跟那个一直我一直的喜欢的说，把人安那看烂，并不重要。我们这个家，我们目前的表现，我们目前的情况，再怎么不堪，通通都不重要。我们就是抓那个目标，有一天我们就是要跟人会比拼，有一天我们就是要跟人家一样。所以那个别人怎么想我们，通通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我们可以跟别人一样好，甚至有一天呢，我们有能力去带领别人，去帮忙别人跟我们一样好。这是我在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过程中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忙，就是在这里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个员工有很多宝贵的意见，那病患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宝贵的意见，太太有时候也有一些很可爱的意见，但是都要顶住在那个地方。所谓顶住在那个地方，不是面红耳赤的顶住在那个地方呢，还要微笑，四肢都已经在发抖了，还要保持微笑，你回去试试看。怎么样顶住在那个地方，要把它顶住，还要突破，还要超越。那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要先学习怎么样去顶住，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刚才我们这位那个佩晨姊妹，她很勇敢的把她的手机号码跟你讲，有时候那个手机号码，她那个号码是 会扭转你的一生呢？哦，那个要不要跳下去那一刹那，要先打电话给他一下。来，在下面一张。那表里一致的三个问题哈，就是讲，要言行合一啦。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你基本的那个人格都是维持一个完整性。哦，那我们都是怎么样去取决说，哎，这个决定怎么样对我们的先生太太，怎么样对我们的那个那个孩子有帮忙，好，而不是说这个决定让我出门比较有面子，重要不是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课哈，我们还要再努力。其实应该是要先生来听呐，哦，结果大部分都是太太来听，哦，所以才应该是要先生来听，那个家会进步的更快，哦，好，那这就是一个基督的信仰的讲哈，哎，要体会说，在整个维持一个家，自己会觉得很辛苦，很委屈。那有时候配偶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哦，有时候也要站在这个别人的角度改修行一下。来，在下面一张，好，那就是先把自己先做好一个好的榜样啊，哦，怎么样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子女学习的一个好的榜样。来，在下面一张，好，哦，那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超过我们所已经是的来带领别人。我讲一个例子哈，哦，一个单亲的妈妈，哦，她以前好像是一个家暴，她单亲的妈妈，那就一个女儿读国中，啊，她对女儿没办哟，啊，你别假上，下课你别假上，我要去帮你背，哦，那女儿可能脾气也比较拗，哦，然后。哎，刚好那一家要买的没有开，没有，哎，得买两块几行得来，女儿就不吃啊，哦，公婆归故为你啊，那个妈妈就去抓她女儿的头发，完了底下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动就出来，好，哦，等于讲这个单亲妈妈她要工作，要维持这个家，要让这个小孩子读书。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真不容易啦，哦，但是呢，伊咧甲迄个囡仔互动中，言语上的冲突，那就有那种比较爆发性的、比较难以理解的那个，我不晓得那个抓头发是什么感觉，我以前没有想到，因为电视很少演到这种镜头，哦，而且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迄个行动，哦，所以就讲，咱要安那先来超越我们所已经是的。这对妈妈被安娜停止，她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举对孩子不要再有这种举动，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但是一个单亲妈妈，伊这么关心，这么爱这个查某囝，要去经典，要经典，拄好无开，买另外一样倒来，尔囡仔袂见来吃，那就爆发了这种很情绪性、很爆炸性的这种肢体的冲突。我听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那个伤心，哦。等于讲，咱要安那来改一个行为模式，要安那慢慢来改调整。所以我就是有跟他建议说，以后你那个，你先把自己关在门里面哈，哦，那你要砸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关系，30块以上的不要砸就好了，哦。你在里面先破口，因为情绪还是要发泄的，你不能够说叫那个妈妈一直要忍耐到底啊。他还是要发泄啊，哦，那用力不要把那个情绪发泄到这个婴儿的心上，哦，所以就讲，咱要安那娶一个家，实在真难呐，啊。我也是一直在学习，来在下面一张，哦，所以那个我们不是注意到我们的产品，而是注意到制造的过程中，哦，而且咱来这比喻有个就是等于讲。咱甲囡仔的互动中，咱唔是讲要要求囡仔你爱80分，你爱100分，嗯，唔是这个情形，哦。接触这个信仰，给我一个 学习到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怎样呢？今天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他的表现不到80分，不到70分，不到60分，甚至连30分都不够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圣经就是跟我们教说，我们也是用100分来对待我们这个不可爱的人，不可爱的太太。这个圣经我是学到这点。是怎样他教我们说，我们要怎样来，今天人在跟我们逼迫，那保罗说的，在罗马书十二章说的，人跟我们逼迫的时候，我们是要来祝福跟我们逼迫的人，我们不是要跟他咒诅。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啊十五节这样说，就说圣经的这个道理，你乍听之下你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你先拍桌子再接着说啊。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今天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表现到50分30分，圣经是跟我们教说，我们要用100分来听受。圣经是这样跟我们教，那我就建议你跟我一样傻傻的跟着做，你就戆戆这样做。今天先生表现到你感觉看不上眼，但是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说参像马英九这样在给他听受。我对圣经是学到这个，说今天我们的孩子表现怎么会这样，但是你就是用100分来给他听，就是希望说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变成55分65分75分90分。有人说陈宇清你是自己在这里唱而已，你是哪有可能，但是这就是因为你如果没这样想，你只是很难过的。来下面一张。好，那制造过程中对产品就有保证，照保罗的那个方法就能够有那个产品品质的保证，虽然这过程中有很多的辛酸跟泪水在里面。来下面一张。好，在我们在外面的这行业，大概小聪明都不重要了，那跟小孩子跟先生更重要，就是怎么样去赢得他们的信任。那你如果把这个家能够操作得很好的话，那在外面的工作上也一定是会非常的成功。好，来下面一张。那信任一个领导者意味着他所说的是他所事的，这就是说我们一个要来给人领导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言行如何，言行要一致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来再下面一张。好，这句话主要的是林肯先生讲的话，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呢欺骗大部分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在长时间里面呢欺骗少数几个人，但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的能够欺骗所有的人，这个是林肯先生的一句名言。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欺骗大部分的人，可以在长时间内欺骗少数的人，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长远的短时间里面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整个操作的模式中，就是不要说谎，因为有一天就是会被拆穿，有一天就是会被拆穿。就是那个我以前读过一个书，那在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你们那个学院的院长，他就跟他问说，你今天怎么会这么成功？因为在他妈妈在跟他那个带他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就晓得一件事，就是说就是不可以说谎，那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事情，那这样才会有出头的机会。因为你说谎有一天一定会被拆穿，你事情没有好好做有一天事情就是会垮台，他就是在那种一个基督教的那个信仰里面造就了很多成功的人。下面一张。那在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做到不要说谎言行一致呢？锦石哥在跟我们勉励的就是等于说这个是要经过操练。那师兄你需要有一个信仰的操练，我觉得信仰的依托、哦、那个在西元四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时代，他有一个雕刻家，不知道要去刻啥，他刻得很漂亮，他连那个雕塑品的背部也给他刻得很漂亮，这样就是开了很多钱嘛。那个皇帝 很不高兴呢，你怎么把那个背部 也雕刻得这么漂亮？他就很简单的回答，上帝也在看啊，因为背部上帝看得到啊、哦、大部分的人只有看正面嘛，那背部上帝也看得到、哦、所以你一件事情不是怕做人看到那边而已、哦、背面时时刻刻上帝都在看、哦、那在你家庭的互动中，你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心酸，那个上帝通通默默的在祝福你、哦、你不要觉得孤单。来下面一张、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一些整个工作的模式呢，大概就是对基本上呢、我们大概在这种言行如意啦，不可以说谎啦、哦、那个就像跟上帝立约一样，是不可以反悔的，就是按我这种的那个规范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来下面一张，所以你现在正在变成你将来只会成为的，等于说必须要努力啦。你如果想要突破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必须要努力，要把自己装备好，那在任何困难的情境下都要把它顶住、哦、已经四肢发抖了还是要顶住，然后才能够突破超越。来再下面一张、哎哦、虽然你不能回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却可以从现在开始去开创一个全新的结局、哦、在任何困难都要把它顶住，把自己装备起来，这个家成败就在你，而不是在你的先生或太太或者是你的小孩。来下面一张，那为什么人不能够做出适当的表现？实际上大多数是对自己没信心，这样事情这样困难我哪有办法。那其实人很有潜力，大家都会有一个印象，哦，那个火灾的时候，怎么那个人可以把那一台冰箱搬到楼下？哦，那个消防队走的时候，那个冰箱要三个人才搬得上去。哦，人是有潜力的，你只要顶住，四肢发抖的时候还是顶住。哦，就是火灾的时候把那台冰箱搬下来的那种神奇的力量，把它顶住。哦，所以绝对可以那个突破当前的那个障碍。还在下面一张，那解决问题，读完了跟我们表里如一，那第二点就是解决问题，那问题的真相。来在下面一张，这个家的兴衰通通在你的肩头上。来在下面一张，那就是要很谦卑的来检讨当前家里所面临到的一切情况，那去把它那个突破，去把它解决。来在下面一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来下面一张，但是呢问题本身的严重度当然重要，当然是压力非常的大，但重要的是那我们的态度，那个态度就可以扭转那种很恶劣的情况。在下面一张，那问题给生命的意义，怎么样把这个家带起来，怎么样把那个孩子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就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它顶住。来，在下面一场，这就是生命给我们的意义了。 我们小时候都有放过风筝，有风太大的时候风筝也不好起飞，但风筝一定要有那个风在那边 流动，它才能够在空中很美丽的很奇妙的在那边飞翔。怎么样制造那个飞行的条件，让我们的先生太太，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来，下面一张。所有的阻碍跟难处呢，都要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克服，再怎么困难都要顶住，人是有潜力的。下面一张。所以目前我们家要突破，我们的工作要突破，这就是一个机会，去把握那个机会。那怎么样去寻求去解决，怎么样去装备自己，怎么样把自己跟这个家里的 EQ 公司的 EQ 怎么样把它建立起来，一步一步的去学习，让自己先谦卑下来，让自己先从自己先检讨 先改进。在下面一张。这个最伟大的林肯总统，他有忧郁症了，但是他整个他就是顶住，那一步一步的前进。一位有忧郁症遭受这么困难的林肯先生，他为美国立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解放了黑奴。来，在下面一张。问题大小不重要，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那一个问题了。好，来，在下面一张。好，不管遇到再怎么大的困难呢，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里面这个困难在我们里面所造成的冲击，有没有把你吓死了，有没有把你吓倒了。那在我们以前读的历史中的一个故事，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项羽，那个项羽被韩信打败，四面楚歌，那项羽走乌江自刎，自刎乌江。那杜甫有一首诗嘛，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是项羽在四面楚歌的时候，项羽是彻底的被击溃，项羽他已经输了嘛，主杀走乌江啊。那一个最有名的历史上面回呢，就是毛泽东跟周恩来。毛泽东 跟周恩来已经建个那个两万公里长那个流窜的时候，已经是打仗的龙婆啊，你知道。那个周恩来他的太太都已经得了肺结核了，打仗的龙婆啊嘞。但是那个周恩来跟毛泽东他就是不放弃，有一口气尚存，一点心没个剪了。毛泽东跟周恩来就是这样子爬起来的，没在输的啦，个剪。那就是在那个刚好就是日本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刚好就是那个爆发中日那个战争，让那个毛泽东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就翻身了。毛泽东从民国十一年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到民国三十八年拿下中国大陆，前后只有27年，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创业家，你想去当把整个中国大陆拿下来。那这中间是已经有好几次都是十里九死一生呢，所以大家要好好努力，把你那个家顶住，说不定以后也把整个台湾拿下来，因为你的儿子当上了总统，要在那里顶住。来，下面一张。通通都不是问题了，有一天想到儿子当总统还要有什么问题呢，通通都可以处理。来，下面一张。生命是可贵的，都要去面，要去珍惜。来，下面一张。 问题大小不重要，是问题在我们内心造成的冲击。来，在下面一章。那领导的两个特性，就是领导人呢，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家带往什么样的水准，然后跟你的先生孩子去说服我们要朝那个水准。那在中间里面有很多的辛酸跟泪水，但最后一定值得。下面一张，就是我们要先自己要先装备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怎么先把我们自己操练好以后。在下面一张，那真正需要改变来造成改变，就是说在跟孩子互动中呢，不要再骂了。那怎么样当他有 1% 表现好的时候，我们用 100% 来赞美他，希望他有一天会 2% 3% 5% 扭转过来。在下面一张，那这个行事力可能压力会带大，来，在下面一张。那一切就是为了让这个家能够一步一步的把它扭转过来，一步一步的进步。来，在下面一张，来，再往下，好，创造正向的改变。好，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有没有人有看最近那个温家宝先生的总理记者会的那一段文章？我用这一段话跟大家共同勉励。温家宝先生讲，知难不难，怎样代志做困难，13亿的人口是被安怎起了，知难就不难，迎难而上，问题真困难，冲起来，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虽然眼前做困难，继续，不是只有顶住哦，它是挺进，再往前冲，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这是温家宝先生在总理记者会上，人民大会之后的总理记者会上这样讲。对当前的形势要居安思危，对咱家里目前的整个情况要居安思危，对未来的任务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我用这一段话跟各位共同勉励，谢谢。
好，我们谢谢那个陈医师哈。那我们等一下分三组，好，那我们就这边一组、两组、三组。那第一组是跟雨清弟兄，那第二组，第一组在那里，嗨，第对，好，第一组，第一组我们跟那个雨清，对，雨清弟兄。